7到10节，还有第11章1到8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第11章1到8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你家中的人，为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众人共同的经历都是，有时候在这人生里似乎看不见、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活在光明中，主啊，但是恳求您施恩怜悯，让我们里面一直能够心存一个活泼真实的盼望。特别恳求您，我求您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属灵的弟兄姐妹，比较在属灵的年份上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除了督促年轻的弟兄姐妹之外，也能够总是鼓励、总是扶持、总是安慰，让你自己的恩典一代一代的就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借着我们这些好像自己还在挣扎中的人，一代一代的传言下去。谢谢你，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哇，从礼拜五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在你们这边讲了，整可以说40次信息了哈，所以我想你们大概已经也get too much of me 哈。那我就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我想昨天大家累了一天了，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是一个有关蚂蚁的故事啊，一个小小的蚂蚁。这个蚂蚁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圣经上说，懒惰的人呐，你如果要寻找智慧，你怎么样？你去跟谁学？跟蚂蚁学。他没有元帅啊，他也没有官长，他还懂得在夏天的时候找食物，在冬天的时候储藏粮食啊。意思就是说，你看他怎么好像没有人发号施令，他就懂得做这样。这个小蚂蚁呢，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到了有一天秋天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他虽然已经收集了足够的粮食过冬了，他想说，哎呀，再出去一趟，再多收一点点哈。他就出去了。那时候已经秋天了哈，地上有很多的落叶，所以那天刚好又是有刮风的日子，所以风一吹呢，是风一吹落叶，地上就怎么样，稀稀刷刷、稀稀刷刷的响。所以呢，这个蚂蚁它平常是个很警醒的蚂蚁，可是那个地上那个落叶在地上跑来跑去、稀稀刷刷，所以呢，它就听惯，就是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稀稀刷，所以它就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像平常那么警醒。所以等到它听到后面同样的有一个稀稀刷刷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声音不大跟那个风的落叶不大一样的时候，它一回头怎么样，来不及了。一个大蜈蚣，好大的一个蜈蚣，就这么一口就要把它头咬掉。 这个小蚂蚁当时回头说，等一等，你看你这么大个儿，就懂得从背后偷袭人，你有没有出息啊？你有没有胆气跟我斗一斗？那孙悟空一想，嘿，我平常抓不到你，因为总是远远的，我要在抓你的时候你就跑了，我怎么可能斗不过你呢？我平常抓不到你是因为你耳朵特别清楚，就说你说什么，你斗什么都可以。这蚂蚁就说，哎，你看前面那么一个大石头怎么样，看到没？看到了。蚂蚁说，咱们两个等一下说好了，同一时间起跑，谁先跑到石头上谁就赢，如果我赢了呢，你就回家去，如果你赢了呢，我就乖乖的让你吃掉。我说，当然跟你跑嘛，怎么决定时间？那蚂蚁说，你看那个高树上要掉下来那个红叶子，看到没有，正要掉下来，他说那个叶子呢飘啊飘啊掉到地面的那一刹那，我们两个人一起跑。悟空说，行，没事，就这么决定了。那叶子就开始掉，叶子掉到一半的时候，这蚂蚁转过来跟悟空说，悟空先生啊，你是我这一辈子所见最有本领、最能干、最有本事、最聪明、最智慧的。悟空说，真的吗？蚂蚁说，那可不是吗，你看我这个愚笨的人，我左边三条腿右边三条腿加起来不过六条腿，所以我要跑步的时候呢，哪一个腿先动呢，挺简单，你看你左边十几二条二十条腿，你右边十几二十条腿，等一下赛跑的时候你哪一个腿先动，是左边还是右边先动，左边的哪一个腿动了之后右边哪一个腿跟进。哎呀，悟空啊，这智慧可大了。讲完后不久，叶子着地了，这蚂蚁就往前跑，根本就没有卖命跑，轻松的跑，就跑，跑到那个石头上，回头一看，那个蜈蚣正站在原地。在那边思考，这个笑话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却是一样的，很多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很想把事情弄清楚，我们很想决定的，好像哎呀，上帝啊，你让我知道，你让我明白，我就动。我们觉得很好笑，好像很幼稚，但是对许多的人来讲，好像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像非常的复杂，好像非常的困难。就好像那个蜈蚣说，对呀，我这左边二十条腿右边二十条腿，哪一条先动？我觉得传道书给我们很多的提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传道书。我一开始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我不知道这本书在圣经上干什么。第一节第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问你啊，你如果带着任何有一点对人生失望的意念，想要读传道书得到安慰的话，第一句话读完，我告诉你，那你本来如果在忧郁症的边缘的话，读完第一句话，我告诉你就完了。第一句话一讲虚空的虚空，好像还不够，虚空的虚空，再加一句，然后第三句。凡事都是虚空，哇！我第一次读传说，我说这，我跟你们说过，我以前在信主后不久第一次我读到这段，我就说，我说这搞什么？这是琼瑶的小说嘛？这怎么可能会是圣经呢？可是我告诉你啊，传道士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把人生的那种灰跟暗写得非常清楚，但是隔不久啪，就有一个光亮在那里，就好像有一个宝石藏在那一切的黑暗当中，昏暗当中突然之间亮一下光给你看。他一开始那个作者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我的感受。他说我曾经寻求智慧，我告诉你哈， 今天你如果说一个人他一辈子寻求智慧，这种人是什么？是人上人。我们今天人不寻求智慧，我们今天寻求财富，我们今天寻求智慧，最后的结局我们是为了寻求财富我们寻求智慧。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已经不对了。现在你在中国，你在香港，你在台湾看到非常清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生意高，不是这个样子吗？有时候我们念书的人挺难过的，我跟你说实话，你看到那些发财的人 they look pretty stupid， 你觉得他们并不怎么聪明的，很多地方你觉得没有我们聪明，但是你看哇，亿万富翁。上师说他，我寻找智慧，寻找到之后我发现是一场空，然后我才转而寻找财富跟享乐。他当机立断，他说这条路不通，我马上换一条。我们有时候人也要有一点智慧，很多已经死路一条了，我们还在那边拼命的走。他当机立断说，我就寻找享受，我就寻找盖房子盖花园，我就买很多奴婢什么，我就尽量的享受，到后来发现空。可是在这个过程里，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亮光。他说，但是在我这整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人，有一些看起来很平凡的人，有一些看起来远不如我的人，智慧也不如我，财富也不如我的人，他们好像挺快乐的，他们好像蛮饱足的。所以在第二节他说，人莫强如吃喝，而且在劳碌中享福。他说，哎呀，我看到有些人好像挺辛劳的，他却在他的辛劳当中可以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整本传道书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让我们懂得敬畏神。你可以追求智慧，你也可以积蓄地上的财富，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你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至高的优先是敬畏神， You'll be OK。 所以在第三章他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第三章十二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整个传道书给一个最后的答案，就是敬畏神的心。到了第八章也是一样，第八章他又讲许许多多，让人家觉得好像人生很没有意思，很虚空飘渺。到了第八章十二节，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到了第八章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那个时常可以翻译成 always。 神要我们这些人在这地上的劳碌当中 always 总是能够享受所得的。哇，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你羡慕不羡慕在你现在所有的许多的劳苦中，上班的劳苦中，养育儿女的劳苦中，你发现你总是可以 always 可以享受劳碌所得的。这是传道书给我们看到的亮光，就是说在这个今天人生里面，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接下来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义人，义人的人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是我今天给你们读的两节圣经给我们的提示。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哈，但是这就讲讲这个讲敬畏，就敬畏神义人的日子是什么样子。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前提，我们人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要过分的伤脑筋，想要靠自己把完全都弄清楚，像刚才那个大蜈蚣一样，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把它弄得好像人生怎么回事。第八章十六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 figure it out， 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想透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要我们不要想，并不是要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思考，也并不是要 不要我们不要有任何的省察，乃是要人不要光想，而忽略了一些非常基本跟浅显的原则。而那些原则其实已经很早就已经存在人的本性当中了。哪一些原则？首先我们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七到第十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我们中文的翻译哈，稍微有一点点转了个弯，也就是说把它原来的意思弄得稍微有一点点力量稍微弱了一点。你只管去欢欢喜喜，意思就好像有一点好像退而求其次，对不对？你既然弄不清楚人生的事情怎么样，不要想了，你就只管去吃吧去喝吧。有没有这样感觉？有没有？你只管去，意思就是说好像、啊、算了算了，可以了可以了。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原文如果你们有 NIV 的话，我昨天讲过，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一下英文的翻译或者其他的版本，就是这样，就是你多一点点机会看到这个字这个句子可以怎么样翻译。你们有 NIV 的话，你们会看到它的翻译是这样子，它的翻译它说 Go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 joyful heart。 它是一个命令式，它说去，你去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高高兴兴吃你的饭， drink your wine with joyful heart, 或者说 with all the joys,喜喜乐乐的去喝你的酒。然后下面一句他说为什么，我们中文说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NIV 说 For it is now that God favors what you do。 为什么？因为是现在这个时刻，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刻，现在这个时候，今天这个礼拜，神要favor 你所做的事情，神要恩待你所做的事情，神要恩宠你所做的事情，乃是在现在这一个时刻，神悦纳我们的作为，恩宠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今生过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今生的机会了。你今天这一刻过完之后，你明天就再也没有那个机会过今天的这二十四小时了。 It is now, 现在这个时刻， God favors you what you do。 换句话讲，就是要让我们一个义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得到了这个命令，得到了这个 prescription 的命令，或者说 descriptive 命令，就是要我用一个很积极很乐观来看我们的一生。所以传道书从来没有厌世的那种意思，他只是有一点讽刺，一开始用一种讽刺的态度。所以第九章的第四节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只是讲得太消极了，基本上圣经就是说，你现在活着的时候 高高兴兴积极乐观的活这个日子。为什么？因为生命是美好的，今生的生命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永生是美好到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今生也是美好的。为什么我们今生是美好的？并不是因为你现在工作的公司，也不是因为你过去的专业给你一个比较 secure 的 job， 不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今生是美好的，因为我们的今生现在这一天是上帝赏赐给你的，是他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积极乐观。你看他第八节，他讲，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什么意思？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 你我都晓得，在我们所穿的衣服当中，各种颜色，不管红色、蓝色、绿色、灰色、白色，哪一种颜色最容易脏啊？白色最容易脏。所以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意思是什么啊？你要常洗，你每天都要穿白衣服。我们今天，你看我今天才穿白衣服，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太太就常跟我说，我太太说，老公啊，你这衣服脏了，怎么还不洗呢？我说看不见了，只有领子而已。我太太说不行不行，要把它洗干净。我太太常常到我的衣橱里面去找，找了之后还闻闻的时候说，哎，我的天哪，然后就往那个洗衣篮里扔。我有时候心疼她做很多的家事，可是你想想看啊、哦。你也不需要回想太久。我们今天洗衣服，家庭主妇洗衣服，或者说有些时候弟兄洗衣服，觉得还是觉得有一点，这个是 house chore， 还是很琐碎的事情。我想到我十岁的时候，我看我妈妈洗衣服，你想着你记得吗？拿一个剪皂在那里搓搓搓搓，搓完之后在清水里面泡脚，脚完之后清水倒掉再泡。你觉得三千年前的人拎着一些衣服走到一个 General Electric 的 machine 面前，呱啦一转往里面一扔，转身就走了？ No，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都穿白衣服，而你因为穿了白衣服不让人笑，你每天都洗，你每天都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过日子。哇，穿白衣服，古时候的人穿白衣服都是到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才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要洗。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穿的衣服真的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那个 posture。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礼拜六早上有人结婚，你的朋友结婚了，这个朋友真是糊涂，十点半的婚礼，礼拜六哪有人十点半婚礼？为什么？因为十点半的婚礼，你九点就得起床穿衣服了。哎呀，你睡眼惺忪的说：“真是，哎呀，真是，哎呀，得去这个婚礼，穿着睡衣到那个镜子面前稍微弄一下，然后不知不觉的你穿上那个白色的那个衬衫，打上一个红领带，穿上那个深蓝色的西装，突然之间你的精神怎么样就来了？礼拜六早上你起来，睡衣换都不换，拖到十二点你仍然觉得没有精神。为什么？你穿的衣服会影响你的情绪的。你把你的衣服换了之后，你看看会不会有精神。你看你的孩子穿着那邋遢的衣服，然后说 I'm so tired， 你现在把他拖起来叫他穿上他平常上学的衣服，他马上就不 tired 了。你头上一直要抹膏油，这什么意思？哎呀，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的。我那时候在 Union Carbide 上班的时候，我是在一个 Specialty Chemical Division 做事。我们那个公司做的一些东西都是卖给一些所谓的 consumer product， 像 Johnson & Johnson 卖给药公司，那 Pfizer 卖给这个 Merck， 他们做原料的，做一些 ingredient。 所以我们的公司其实利润还蛮高的。那个时候我们想说 Specialty Chemical 要怎么发展，就有一个人就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开会，我那时候已经做到 technology manager 了，我们那个 business manager 就说我们这些东西为什么在欧洲卖的不好？那我们那时候公司做的很多东西是卖给 Johnson & Johnson 做洗发精的，然后我们这个 business manager 从来没有 除了美国之外没有跑过太多地方，他就叫我们的一个 sales 去欧洲做市场调查。隔了三个月后，我们那个 sales 回来，在外面吃了一大堆意大利饭、法国饭，胖胖的回来，讲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个 product 在欧洲不可能卖，他说 because European people don't wash their hair。 你们笑是真的，我在柏林坐地铁，我在巴黎坐地铁，哇，真的，我说怎么这么多香味啊。欧洲人每一个男人的头发都是用 mousse， 为什么他们用 mousse？ Because they don't wash their hair。 他们身上为什么那么多香水？ Because they don't take bath。 你不要以为一个法国女人哇好香哦， She doesn't take a shower。 真的是这样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美国人的用水量是全世界第一位的。我在欧洲住的那一年，许多的人，德国人发现我从美国来的时候就讲说，你们美国人浪费资源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了。带着高油，整个人的态度，整个人的 posture 是一个积极乐观的。积极乐观做什么事情？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哇，我弟兄姐妹一听这个说，哇，詹姆斯，你十二点一定要结束，你11:45一定要结束，我们就赶快到那个 dining hall， 高高兴兴的去吃中饭。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吃这边中饭哈，像我们若哥教会附近有一个日本餐馆，两个这个港式的餐馆，还有一个四川餐馆。我就在想，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在教会讲这篇信息的话，他们一定会说，牧师赶快讲完，哎呀早一点结束，我们教会那个炒面炒米粉都不要吃了，我们要去香港园，我们要去四川楼。你以为是这样子吗？你以为圣经上说 Go eat your food with gladness, drink your wine with all the joy，就是让你赶快坐下来叫几个菜。我请问你哈，你觉得当传道书写的这个时刻，那个时代大概是3000年前左右的时候，我请问你，堂食外卖在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你们觉得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说，哎呀太好了，我们就去找一个餐馆坐下来吃一顿，你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吗？你们从国内来的人，你们自己知道，这些改革开放十几二十年，许多的迹象，其中有一个迹象就是什么？餐馆去多到你根本就 the option is unlimited。 3000年前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这样子嘛。好，那3000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当圣经上说你只管去高高兴兴吃你的饭，欢欢喜喝你的酒的时候，意思是什么？ Somebody has to cook. Exactly. 你煮出来的饭菜味香，你就高高兴兴的吃。如果说今天你不管心情怎么样，跑到家里端上来的是一碗泡面，你能享受到什么程度？你能享受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想这是吃跟喝这件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你想要高高兴兴的吃，欢欢喜喜的喝，你就必须自己预备，你要享用，你就得必须好好的预备。每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7天，一个月30天，一年365天，你每一顿都好好的预备，高高兴兴吃你的饭，欢欢喜喜喝你的酒。你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这样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回到台湾之后，回去6个月，在台湾一个大学教书，回到美国，他就在住在离我们家隔2条街的那个地方卖房子。回来处理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跟我讲的就是，他说我们回到台湾6个月了，家里到现在没有开过火，太太也上班，先生也上班，他以为他教书会很轻松，没想到台湾教书那么累， 都是去外面买来吃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姐妹，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有工作的母亲，下了班还要做饭，你做的累不累？当然累。你可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艺人的日子？在你那做累的时候，当你想到说，哎呀，我很想叫外卖，但是外卖有 MSG 还有很多东西，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儿女健康不好，我就撑起这个疲惫的精神再做几个菜给他们吃，你不要觉得委屈。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义人的日子，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日子。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跟你们讲的就是，你如果要过一个义人的日子，非常清楚，非常简单的， It is not complicated, It is right at your fingertip。我的太太在1989年辞职，在1989年之前，她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在 AT&T 做 computer scientist。每一天我下班回来，家里都有饭，都有菜。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职业妇女，在她生命里有一个生命力，是我到后来开始非常羡慕，非常欣赏。我在外面有时候我说你累了去外面吃，他说不要，外面的东西不健康，外面的东西 MSG 很多，外面的东西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在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不但我们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而那个乐观积极的态度是做生活中一直每一天都在 repeat 的事情，每一天都在那些重复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这没有什么意思，吃了还要拉嘛，拉了又饿了，对不对？多麻烦啊。连这些事情都一天一天不厌其烦的去做，这种小事情都乐观积极的去做，我告诉你，这种人是一个义人，这种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但做事的这个内容，第九节讲到我这个乐观积极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一起过。你可以看到圣经上说，一个人对于今生的珍惜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过的，不是一个 individual life， 他是跟其他的人在一个群体中一同度日子表现出来的，而这个群体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范或者是定义。从这里他说，从夫妻最基本的关系开始，从这个关系好像作为一个基础，你不能够 bypass 它，不能够越过它，不能够绕过去，不能够说我没有办法喜喜乐乐的跟我的先生过日子，我也没有办法高高兴兴的跟我太太过日子，但是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还蛮快乐的。对不起，好，让我讲几句话。我觉得从今天我自己对于人生许多的观察，包括夫妻这个本来应该最亲密、最安慰、最觉得满足的关系的失望，我晓得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必须有突破，你不能够停在这个情形，必须有突破。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不是一个正常健全的状态。我们中国人都有话讲的，我们中国人说远香啊，近臭，并不一定跟我们距离远的人真的那么香，只不过是因为在我们的个性里面 只有在我们周围的人最了解我们，所以产生了某一些冲突，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自己再去面对自己个性的缺陷，对方的个性的缺陷，我们就 bypass 去找一个不知需要知道这么多的人，制造那些看起来好像比较喜乐的那种 reality， 不一定真的是香的。所以我在这里规劝各位已经成家的，Work on your relation， 这是义人的日子，这是敬畏神的人的日子。你可以在教会继续有服事，你可以在教会服事里继续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跟 fulfillment， yes， 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最基本的，敬畏神的人是积极的、乐观的，在神量给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过每一天的日子。有人会说，牧师啊，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好，但是我这样持之以恒，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真的有价值吗？你说一人日是这样子，真的有一个，我们到几点呢？10:25 OK， 真的是会带给我成果吗？传道书11章给我们这个答案。敬畏神的人，他是积极乐观的，在神量给他的人际关系中过每一天那琐碎繁杂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不但如此，传道书神的话，神的智慧告诉我们，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做，终究会得到美好的结果。11章1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懂不懂这句话？当将你的粮食丢在水里，我然后因为什么日久你必就得着？好，你想说丢到水里，丢久了水会把它飘回来，我们可能会这样解释，但是你要知道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说 cast your bread upon the water， 把你的面包丢到水里去，不是说把你的苹果、把你的橘子、把空心菜丢到水里去，是把面包丢在水里去。各位弟兄姐妹，面包扔到水里之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带我的大女儿到我们那边一个 Johnson Park 去看那些鸭，看那些那个 Canadian geese， 在他们秋天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往南会往北飞之前，我们那边的 Johnson Park 那个湖里面几百只 Canadian geese。 我第一次带我女儿去的时候，我就跟我们拿了面包，然后我就说你丢到水里他们就会过来吃，哎呀就开始丢啊，真的是那个肯定那个燕子都过来了。那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大概才4岁左右，她就看到一些小的燕子被大的燕子怎么样挤到旁边去，挤到后面去，她就说她说 I want to give it to the little one。 我说可以啊，我说你就把面包，因为她想一直丢，所以她面包掰得小，很小一小块，一丢都是丢不远嘛，对不对？我说你掰大块一点，你弄大块一点丢，你就丢得远，后面的那些小燕子小小的那个就吃得到。他说 no， 他说太浪费了，他说，然后他说，而且他说那个小燕子 they cannot swallow it， 因为他觉得那个面包太大了，他不懂面包掉到水里会怎么样，会散掉嘛，他不懂。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到后来我们两个本来站在地上丢的，后来那些燕子都过来，那肯定开始自己不需要你丢，自己从我的女儿的手里面要咬那面包，吓得她哭，我就把她抱在我的身上让她丢这样子。她不晓得面包掉到水里之后会怎么样 disintegrate 嘛，会散掉嘛。好，就算散掉水把它冲回来，你回收了你还要吗？谁要从丢到河里回收的那个面包？好像很奇怪。下面那一句说为什么？ 说因为日久你必能得着。For after many days, you will find it again. 你又会找到这个面包。这种谚语其实在中东的文化中都有很类似的这种谚语，或者说一个这种 proverb 短短的这种箴言。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心里面现在所有的疑问都是读这句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一个看起来不会有收获的举动，你持之以恒的去做，都会怎么样？有回收。我再讲一遍，一个看起来不可能有任何收获、任何回收的一个举动，你若持之以恒的去做，都会有回收。他这一句话最主要的是跟第四节产生一个对比。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做，我这个农夫是要去撒种的，拿着那些种子走到田里，真要撒，不行啊！今天风大，这风大，这个种子一撒，少不得有两颗飘到隔壁老王的田里去，那可多吃亏呀、啊，那可多倒霉啊！不行不行不行，回家去。看风的不撒种，怕老王占了两颗种子的便宜，就回家了。第二天又拿着种子走到田边去，嘿，好日子没风，正要撒说，哎，不对呀、啊，你看那远方那一块云，到会儿要是六个小时后飘过来，若是是一片大雨，少不得又把我这个撒下去的种子飘起来，又用了六七颗、七八颗飘到老王的田里去，那可多吃亏，那可多划不算，那可多让人生气啊！不行不行不行，回家了。所以看到有风也不撒种，望了云你就不要想收割。你们懂得这意思了吗？就是跟前面那一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一直不撒种，永远没有收成的结果，永远没有收成的机会。一直在那里看自己左边二十条腿，右边二十条腿，那个小蚂蚁根本就没有跑，是用漫步式的往前走，永远也别想追得上它。各位弟兄姐妹，人生，我的一生追求这个没有满足，追求那个没有满足，到后来心灰意懒，提不起劲儿，什么都不想再投入。 Nothing I will commit，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是我个人认为，我现在已经慢慢的要步出中年了，我所看到跟我同年龄的人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没有任何一样事情会 get them excited， nothing， nothing。 并不是因为这世上从来没有事情值得我们 exciting， 而是我们到现在仍然不懂得说这样东西那样东西不会让我满足，我不要在那里追求它了。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懂得见好要收，我们仍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投资，做那些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没有满足的东西。我昨天放给你们看 Forbes 在第75周年所推出的那个刊物，对不对？1992年推出的刊物。我请问你，那个刊物推出完之后，下一刊它就停刊了吗？ No， 它下面继续推出来，它继续一刊一刊的推出来。 Why？ They have no choice，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他们没有更多的智慧能够改变这件事情。敬畏神的人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敬畏神的人，一个光明的人生不是这样子。对人有益的，他肯做，而且越做越多。第十一章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我前面讲到说，我们整个乐观积极的人生，对别人好的人生，从我们最周围的关系做起。不论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职业妇女，或者是一个饭菜做得很好的弟兄，你们家都是你做的，都没有问题。 It doesn't matter， 我没有什么任何男人女人的区别，这种偏见，只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持之以恒。你知道做这件事情虽然累，但是是对别人好的，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渐渐的，你就把你的头抬起来，说我对我的家人能够有这样子的胸怀，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我对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子，我对我的亲戚，我对这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越来越把我的，我昨天讲过，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成长持续不断的长进是多元的，一直长进。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早晨要撒你的种，第六节，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哇哦，每一个时刻你都有这样子一个积极乐观正面的一个态度，你不会说我早上做了晚上就停了。我们当中有几位伯父母们，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激励你们，激励你们对于自己现今的人生仍然知道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仍然在那里给，或者是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媳妇，或者给你的女儿，给你的女婿，或者是透过他们给你的下再隔一代的孙儿们。你不要觉得说、我到这里来是给人怎么看孙子的，高高兴兴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只要我们能够给人，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了价值。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第十一章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为什么？因为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们殷勤的做，积极乐观的做，带着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在神所量给我们人际的关系里过每一天的日子，即使看起来琐碎的，看起来非常一直 repeat 的事情，我们一直过。从对我们的身边最亲密的人际的关系开始，逐渐的，像是一个石头丢在池塘里面，有一个涟漪越来越广，越来越广，越来越广，渐渐的扩展给其他的人，而且持之以恒去做，早上也做，晚上也做。这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即令那些成果，那些果效尚未有任何保证的时候，即令你所做的事情，你从你自己眼睛的判断里还看不出来会是一个有绝对有把握回收的，你仍然持之以恒的去做。这是义人的日子，这是敬畏神的人生。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那么复杂吗？你去上班的时候，你勤奋的替一个 IT company， 替一个 bio company 做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看见这是一个你活出义人日子的机会？ 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提到有关基督徒的工作观，你们做奴仆的，他那个时候是对罗马的奴隶讲的，做奴隶的基督徒，在你主人的面前忠心的做，不要好像是做给人眼前看的，因为是做给主的。弟兄姐妹，这个很容易应用的。你上班的时候你勤奋的做，但是在你勤奋做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想法，我这个勤奋不是为了升迁，不是为了我的上司能够赏赐我，不是为了开会的时候我的名字可以列在上面，不是为这些。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等我下班的时候，我打开门，如果 if Jesus sits in the living room， 然后耶稣转过来说 How is your day？我怎么回答他？ Man, it was lousy。 还是你说 Jesus, it was a good day because I work hard。 这是你的工作观。你不要以为那个支票赚回来只不过为了将来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在美国养老， hoping 这个 security system 不会 bankrupt。我也跟他们在座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讲，你不要想65岁退休， forget it，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it's impossible。 baby boomer 第一批的 baby boomer 65岁说有一大堆 baby boomer 要退休， it didn't happen， 因为他们非常聪明， they know the hard day is coming， 所以他们继续做。我 predict 在我们当中40几岁的人，你大概得做到70到75岁，你可能要换一个 job。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如果以为这件事情只是给你 build security net， 你不要想着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这是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我是一个义人的日子，是一个敬畏神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你整个观念会改变的。你的同事抢了你的 credit，因为我们的英文讲不好，开会的时候excuse me 还讲不出来，人家就哔哩吧啦哔哩把你的东西都 present 了，你回到家还是高高兴兴的。 Why？ 因为你走进家门的时候， If Jesus sits there and asks you How is your day， 你跟他说 It's a great day because I work hard。 我告诉你，你的心灵会很快乐的。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这些不是理论，因为我做了八年的事情，我知道美国的工资是怎么回事。我也并不是说我第一年就这个样子，我开始上班的头四五年所有心里面的不痛快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见这个奥秘。所以等到我有一天发现了之后，我告诉你， 我每天回到家高兴得不得了，我根本不在乎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前阵子我们教会请了一个在 Boston 非常好的精神科医生，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到我们教会讲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提的这件事情，他说各位弟兄姐妹啊，你去公司的时候你不要想 I'm working for Lucent， 我在替 Lucent 上班，你如果替 Lucent 上班这个名字就是 lose 就已经在输了哈，你也不要再想我是在替这个哪一个公司上班。他说你必须 realize you are working for Jesus now， 你也不要想说我到教会的时候站在面前讲道带查经带主日学带诗歌的时候 I'm working for Jesus， 然后下来之后 I don't know who I work for。 他说 no， 弟兄姐妹，一人的日子就是这么简单呢，一点都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你说牧师，人生所有琐碎的事情，对人有益的事情，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做，真的有意义吗？真的有价值吗？我在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 全家到德国一年。那个时候我的大女儿正要进高一，在很多在某一个角度上看，其实是一个很对她很不利的事情。对我的二女儿在初中也有一些朋友的人，也是一个不理想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常常听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家庭失去的工作，要换到西岸，换到哪里，他们的儿女抱怨说，告诉他爸妈不要搬家， they don't want to move。 我在想，这时代的人也实在很，时代年轻人也实在很有意思，家里面饭都吃不上了，他还说他不要 move， 好像想不到这些事情。那对我来讲，其实更没有理由了，对不对？我只是到那边安息年一年。我还记得我跟我的太太说，我说我觉得神带我要去德国。我太太说，你确定吗？我说确定。他说好，你只要说确定就没有问题。他就开始准备打理家东西，准备搬家。我跟我们孩子讲完之后，我们也尝试着做一些事情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包括家庭教育，就是 homeschooling 家中教育。我打了很多的电话，甚至于透过一个福音机构跟德国已经在德国住了七八年的宣知士联络上，才发现德国不准家庭教育，不准 homeschool。 我还记得那个美国宣教士跟我讲，他说因为德国就像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一个观念，教育下一代不是政府的义务，是政府的权利，这是他们的权利来教育每一代的人，所以他不准你有任何的这种把他的权利拿掉。所以你不要说哎呀呀，那谢谢你，谢谢你要免费教我的孩子，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来教。他不这样想的，他说哦，你要来剥夺我的权利，所以他不准。我还记得那个美国宣教师跟我讲，他说德国人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说如果我把我的孩子 keep 在我家里怎么办，他说 it will never work。他说因为你的邻居会打电话报警。我说 you kidding？ 他说 yes。 他说他们会报警的，因为德国人在某个地方上是非常的这种讲，非常强调这种群体的这种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登高一呼可以把德国人弄起来。德国人跟日本人在某些地方上这些价值是很独特的，很独特的。所以后来我就只好把我的孩子送到当地的学校去。去之前我买了一套 CD， 我们全家五个人在那边学德文，搞了搞了就把他们送去了。我在德国一整年的时间，我三个孩子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从来没有问过说，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从来没有过，安然度过，没有争吵，没有冲突，没有后悔，没有怀疑。如何度过的？回来之后隔了两年，我家的老大要准备申请大学。申请大学的时候，有些大学要求要写一些 essay， 给一些题目。有一个学校要求他写的 essay， 这不是他给我们看的，这是有一次他写了留在电脑上，我太太不小心看到的。那篇的 essay 的题目是，在你一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可以是一个文学家，可以是一个政治家，可以是任何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为什么？我的大女儿在这篇文章上写，这不是写给爸爸妈妈看，也不是写给我们的生日卡或者是母亲节的卡，她上面写，她说这一辈子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因为在两年前，我们全家在德国住的那一年，当我在学校里面，我的同学用我听不懂的话叫我，叫了之后全校就大笑，
全班就大笑。在每一天每一天过那样的日子之后，在每一天每一天用我后来已经懂得那这个字什么意思的之后，我开始发现这些事情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挫折。因为每一天当我在下午一点钟左右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当我一转过巷子的口，我就可以闻到我母亲煮饭的香味，我心中就有一个温暖，就有一个安慰。我的母亲给我一个认识，人可以面对人生许多的困难、障碍和挫折，因为我们母亲在每一天的事情上都是尽心做她应该做的那一份，让我帮助我面对在学校里所遇见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你们以为我的女儿之所以一句没有怨言，是因为我是一个好牧师，懂得教导她，是因为我教育成功，是因为我把真理讲给他听，是因为我太太每一天每一天一顿饭一顿饭的做给我的孩子吃。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无言的行动它的 power， 它的教育，它的 educational power，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太太看了之后告诉我，她说你去看，你不要生气，她没有写你哈。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因为这是 reality， 这是 reality。我心里面就在想，多少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 appreciate 他，多少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个和好的关系。你如何赢得这个关系？吃了还要拉，拉了会饿，饿了又要吃，每天这样做累死了，到什么时候停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些我们都觉得很琐碎 No glory No glamour 没有掌声的事情，一个母亲赢得了女儿的心。敬畏神的日子，义人的日子并不复杂，就在你的指尖，就在你的手掌上。乐观积极的过每一天的日子，选择这个乐观积极的态度，乐观积极的在你神所给量给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每一样琐碎的事情，为什么你认真的去做？因为日光是美好的，人眼见日光是一个喜悦的事情。往那河水里面一直丢面包，看起来不可能有任何回收的，按照人的教育观念说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样一直做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呢？把你的粮食丢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这是义人的日子，这是敬畏神的日子。复杂吗？ I don't think so。 我们一起祷告。我在这里也稍微建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 我并不是要我们超过自己的体力能力去做每一件事，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我们今天人活得很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 activity 太多了，有些已经接近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我们一直还在做。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稍微 take 一下 inventory， 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有没有一些事情 activity 是可以省下来的。我很担心的事情就是常常在一个平信徒的生命里，甚至一个牧师的生命里，他觉得累了之后，他所 cut 的第一件事情反而是最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一个礼拜已经上了50个小时班的人，我很累了，我可能会说教会开的主日学我就 skip 吧，可以省1个小时，但是那50个小时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有没有可能我可以有一个勇气，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胆识，不需要弄得那么长。我这只是一个 suggestion。 我们今天北美的华人带自己的儿女学这个学那个，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很多很多 take 一下 inventory，或许有一些是可以省掉的。祝我们仰望，让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对自己生命每一个时刻是有价值的，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眼见之光是好的，求你给我们，因为认识你，晓得这一天的日子，这一个时刻，现今是你赏赐给我们，就整个改变我们的态度跟对事情的评估。愿你的公义，愿你的 righteousness， 愿你赐给人的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永留。愿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他们一生劳碌的日子里，总是能够享受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